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来到续沙龙，我是玉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应该讲2023年上半年蛮红的一个题目，我在谈的是透过科技的力量来推动教育的各种模式，或在这个教育的这个内涵里面，我们如何用更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来看待科技或技术或科学这个含量的重要性。那我觉得教育这个题目的确一直都是各个国家永远不可能忽略的题目，对，但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题目。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邀请来的这一位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性创业家。OK， 那他们做的题目，我老实说我蛮钦佩的。我觉得愿意走进教育这个领域去做创新创业蛮难的，因为特别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在这个教育领域的市场上面，它的开放性没有那么高，对，然后它的法规啊或者是市场这个推广性上面都有它的在地的一些限制。那我相信啊，要走这个创新创业这条路，它有一些市场的特殊的局限性。那我觉得看到很年轻的创业家，特别是女性走进这个领域，就是又觉得很佩服，但那也非常好奇怎么开始的。特别是这个团队其实已经经营蛮长一段时间，也有些很不错的成绩。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语谈人拓可思的创办人暨执行长高雨婷 Claire 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 Claire 第一次，听说是第一次上 podcast， 对，所以我觉得我要利用这个很好的机会，让 Claire 透过声音的方式来跟我们介绍他们公司在做的事情哦。你刚刚提到来节目之前还在学校教课赶过来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明一下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就是在教小朋友，就是关于程式方面该怎么样去发展他的程式技能。像现在大家都知道 ChatGPT 很红嘛，
是，
对，可是那 AI 要怎么写呢？我们主要就是教小朋友这一块，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学怎么下咒语叫 AI 帮他工作，可能是更前面的，是你成为这个打造 AI 机器人的这些软体工程师的一员。
没错没错。
OK， 那因为其实我看了一下你们的资料，你们在整个教学技术上面其实是去沿袭美国的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叫 STEAM， 这样念是对的。那这个 STEAM 如果有在关心这个科技教育或是教育发展相关议题的朋友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熟悉，因为我印象中那好像是奥巴马时期就已经推的一个概念，而且它中间有过一点点这个演化，一开始是讲这个 science，
对，
科学，然后 STEAM 的 T 是 technology 这样子，然后这个 E 是什么呢？
Engineer
就是工程师这样子。
对，
然后一开始还没有这个 A， 是 M， 那 M 的话应该是比较偏数学，对不对？ Mathematics 还是什么 methodology，
是 art，所以它其实是结合艺术类的发想，
但最后有个 M， 对不对？ M 的部分是什么？
数学
对不 对, 对？ OK， 所以它后来再加了你刚刚讲的那个 art， 就是从 STEM 变成 STEAM， 把 art 也加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是很值得来探讨的哦。那因为你们公司的整个这个教材到它的教学方法设计都是 under 在我们刚刚讲美国的这一套 STEAM 的这样一个哲学跟概念之下，那后来是用了清华大学他们去引介的 STEAM 的这个概念所设计的一套教学方法。如果我们先从这个教学方法来说明的话，你会怎么描述它？
教学方法的话算是规范老师说，要怎么样带学生就是以设计思考的逻辑去发想一个专案。那对于不论哪一个学科的学习，就是设计思考的它是一个思考方法。
对，
那思考方法的话其实就是让他在面对各个问题的时候慢慢去培养，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从发现问题，然后去定义问题，然后最后就是去建立想要解决的模型，然后最后再把这个经验转化，就很像说好比说我今天看 Google Map 我迷路了，
对，
那我之后要怎么样就是避免自己迷路，我可能要就是修正自己看地图的方法，或者是说我就干脆拿一个指南针，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
所以它可以像这样就是应用在地理科，那应用在程式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设计很多专案让小朋友去发想说，我今天想要完成比如说我车子要自己跑，
对，
然后自己会避障，那我要怎么样去解析这个问题？
是，
对，然后刚刚讲的那个 DDMT 就是清华大学那边就是颁布的方法，应用在 STEAM 教学上。
清华他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由清华大学来推，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起始点。
他们应该是从前年开始就是已经有在做就是草案推行，然后去年的时候正式就是上架，然后现在是在跟积极的跟教育部那边去做推动，
所以是2022年才算完成并且开始跟教育部这边沟通怎么样把它 推行到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对对，
去采纳这个方法，对不 对,
对, 对, 对。
其实你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刚刚前面节目有讲的教育这个产业在台湾它是一个蛮特殊的被管制的行业，
没错，
对，所以说任何人你要走进学校教书，不是你想要就可以的，也不是校长说好你就来，
对
对，其实一切都还需要跟教育部报备，那教育部它其实也是遵守一个国家的这个法治体系，也不一定教育部说好就好，有些部分是教育部说可以就好这样子。那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你进学校教嘛，就代表说其实你们跟着清华的这一套教学方法已经走进学校了，我觉得这蛮不容易的，因为对教育体系来说我觉得要说服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他们要安心，因为我觉得做教育的人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对，
爸爸妈妈也不好处理，
对，爸爸妈妈不好处理，
对，然后社会上声音也会多，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不能随便乱教这样子，
对对对，孩子的未来只有一次，
对,
对，
而且他的学习经历也就只有一次这样子，我们不可以随便来，但是你知道越担忧通常你创新的空间就越 小,、
越小，
这样大家懂为什么节目最前面我会说我对于要在这个领域创业的人感到无尽的钦佩因为真的不容易， 你其实最开始要说服的对象不是市场，是那个准入市场的单位，对，你们怎么开始做这个事？
我们这一开始就是说因为台湾当时 STEAM 风潮不够盛行，所以我们先走国外市场，
是，
对，所以就是走香港啊新加坡那一块的市场，然后在那边获得市场验证，
是，
然后发现说其实这个 STEAM 风潮迟早会回来台湾，
是，
所以接连就是我们2017年创立之后就遇到108课纲，
是，
然后课纲它就是终于把资讯科列入必修，
没错，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课纲一改大家都会很茫然，所以这种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去就是比如说办家长说明会，就是开始说明说这个东西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去做一些行销曝光，
是，
然后对于某些学校来讲有些学校的资讯组长他就会开始关注到这个议题，
是，
所以我们刚好就趁那个时候切入各社团，然后之后因为课纲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缺老师，所以我们就去跟清华大学合作，
是，
引入这样子的认证，然后把老师就是合格的老师培训完了以后，获得一定的证书，然后去做就是深入学校去教学这一块。
是你刚刚有讲你们是2017年创办的嘛，那跟108课纲的时间搭配的非常的刚好，
刚刚好，
对，这个是 lucky 还是是有刚好也了解一些政策方向，所以有安排跟预备组应对这样的市场需求？
主要就是我们的创办人就是我还有我哥哥，
是，
然后我哥哥他在业界有多年的 PM 经验，刚好他就在做教育市场的研究，
Okay,
对，然后因为他是资深的大PM的关系，研究完了美国市场，
对，
然后通常台湾的教育市场都是就是 head to 美国，
对，没错，
就是跟随美国的政策，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就是时间的gap，
对，差不多。我有稍微去问过业界的人，大概讲，他说，台湾跟美国在很多领域都不一样嘛，但平均来说，大约2到3年是一个差不多的时间，
没错。
所以 STEAM 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是2014-2015年那个时候，在美国已经蛮多人在讨论的，
对，
而且美国主流媒体也都一直在聊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以2014-2015年推，的确台湾差不多2016-2017-2018左右，其实是最适合的一个时候。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就是市面上看到很多产品都是单做硬体或单做教案，没有人去做一个整合包装，所以老师看到硬体，这是什么东西，我不会用。
类似像以前有一段时间那个 Maker 风潮很盛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 Arduino 的板子啊，什么一堆什么那个 Raspberry Pi，
对对 对, 對，
怎么念啊，
就是那个树莓派，
对，树莓派，对，那这些东西它的这个产出就很多，而且那时候我自己有时候走一走，我也会看到有人在卖一包，就是一个塑胶袋包着，
对，
然后里面有板子，有一些塑胶零件，然后就说你可以带回家，然后呢就买回去就让你的孩子 step by step 跟着 做，
对，
那它就可以组合出一个这个可以会动的有这个机电的这个设计结构在里面的。对，那时候其实我都在想说，这个跟我们很小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组装那个变形金刚，
有像有像
对，有像
有像，
对，可是它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程度的理解，我觉得它有一个系统性的缺乏。
对
不对？就是说我知道这样哦，原来这样插上去插电了，它就会灯就会亮。OK，我可能会大概简单的有一个这个正负极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大概的概念，对。但是对于它背后的这个科学或者科技的这个研究发展的整体的这个系统性理解，还没有办法到那么清楚。但我觉得这事情也很难，因为你要去教那么小的小朋友这么复杂的概念，也有点奇怪。所以我那时候在看这个整个 Maker 的这个大趋势，然后他进入这种中小学的这种补习教育。对各种的课后辅导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也觉得蛮好玩的，然后我也蛮好奇，就是说小朋友会在这个做过程得到什么。但我最后观察，我得到的疑问其实就会变成是说，那所以这一代的小朋友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对于科学科技的应用的理解还是跟我们这一代一样吗？就是我们以前也是进了学校，而且我们应该是高中国高中以后会念理化，
对，
高中以后物理化学，
对，
然后就分组了，
对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物理化学很烂，你基本上是走文组，这样就再也碰不到这个东西了。
对
对，但现在 STEAM 的概念是不是完全不同于这个想法？我很好奇，就是说那小朋友怎么在这个过程你要给他对的东西。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就是小朋友现在就是您刚刚有提到，他已经趋近于课后补习，然后才艺班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第一批遇到小朋友，现在也差不多国中要升高中了。
Okay.
然后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说，即便他走文组，他可能也有玩过这类的产品，
是。
可是玩过这类的产品，他很难去获得知识点。然后这些知识点其实是要由就是成人老师这一块去做准备备课的部分，可是对于大部分的老师来说，其实备课这一段难度非常高，
是
因为他的先备知识要够齐，
就老师自己也老师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啊、就他们也是就是用我们以前的那个教育方式长大，也许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缺乏这样的系统性知识，
对对对、然后就会变成说老师可能好不容易掌握了知识点，可是下一个门槛就是我要怎么把这个知识给我的学生
教案的设计，
没错没错、然后就会变成在教育的环节上面到处卡。然后现在我们遇到的那一批孩子，就是他们有买过就是说明牌、
对对、
然后结果他说我现在还是只会照着说明书接线，
对，然后我知道 Raspberry Pi 这样子，对，但是到底要怎么自己设计还是不会，
对 对, 对，
嗯哼，这个是上大概就是第一批嘛，我想大概就差不多是2017-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在念国小，
对，那时候我们教的时候都是小六，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希望就是去科学班，或者是对这一块比较有兴趣，或者是爸爸妈妈就是工程师、
哦，他们就觉得小朋友应该要懂这些东西，
对，越早碰越好、因为这是一种就是教育向下扎根的一个
过程，
没错。
对，那现在呢，现在的教案跟整个就是说我们说教育服务的提供端这一端有哪些进展呢、
变成说现在有就是更低廉的材料就是进入市场，然后对于老师来说，就是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教学有整化和整合的部分，对，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如果他要进阶的学 Arduino， 就是我们这边会提供就是更完善更完整的一套学习历程，就是给他们去做发展，对，因为往往比如说工程师的一个养成的话，会是希望说知道说我现在在哪一个阶段，
对，
我的下一个阶段在哪里，
是，
对，然后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你走过了以后发现我这边走弯了，
是，
可是他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教育新创去领导说其实你的路可以分为三条，所以你不见得要走弯路之类的。
你可以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他非常专注在 Arduino 的机电整合，
是，
结果他后来发现我其实只是要写一个网页而已，那不就走很弯吗？
对，没错，绕蛮远的，有点像是本来要去念这个视觉媒体资管或资工里面的跟媒体比较有关的，
没错
的这个科系，但不小心考上电机系，
对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就会想说我是要转系还是待在这个地方，
对
对，那这样子在学生的而且是这么小的孩子里面，你怎么去判断或陪他去选择他想要学的路径？
就是从就是刚提到的 DDMT 的方法、就是发现说这个孩子他比较倾向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那是一个问卷调查还是是一个实作过程里面带着他学的过程去辨识出来？
对，就是带着他学的过程里面去辨识出来说他可能是哪一块的人才。
Uh-huh.
然后现在清华大学那边就是以前的主师大，他们有就是认真在做另外一块就是热情指数的测验，叫做 passion quantity， 这样
是不是那种大家很容易至少啦、至少我还蛮常在这个跟职涯有关的议题上面会听到一些年轻朋友会问，就是说我到底是要选我喜欢的科系、做我喜欢的工作，还是不要把喜欢这件事情放到工作里面，因为这样会消磨你的
喜欢
对， 是这个东西吗？
对对对，有点类似这样。可是那个 passion quantity、就是他那个热情指数是说会不会就是你天生就是做哪一块的料，
比较天赋类的。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是甚至人生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okay， 对、所以在这套价值体系下，他其实有一个我听起来其实有个价值观，就是他相信人如果去选择他天赋相对来说比较擅长的事情、他比较容易在工作跟喜欢这件事情上面是可以兼得的。
对，比较会有就是一致性这样子去贴合、所以我们也有就是加入相关的方法，就是去帮助孩子去厘清说自己对哪一块会真的比较有兴趣。
是，所以如果现在我是一个家长、我有小朋友可能准备要入学入小学、我可以怎么样去理解这一套教学方法会在哪一个时间点进入我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路程，然后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有相对比较积极的可能性去选择说我希望我小孩子接受这一套教育，那我要怎么准备好成为一个可以去陪孩子学这个东西的一个家长呢？
你现在的教育不只是教育部，教育局端也有办很多职涯探索的相关的嘉年华摆摊、然后甚至是职涯探索的假日课程，
是，
然后会帮助孩子就是说从这些体验课程当中，当然政府出钱或者是你交简单的场地费，
是，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说我好像对哪一块特别有热情，
就带小孩子去参加这样子。
没错，
对，
没错、然后就是包含就是劳动部发展署，就是其实他们也有在做创客基地这一块，
是，
然后就是做了非常多的课程，家长只要花少少的钱，因为大部分都政府帮
的，
对，就是用那个案子，
是
用专案去做处理，然后家长只要带他们去做体验、然后其实可以从这一端就去了解说我小孩是不是对这个特别没兴趣，因为看起来他就是上这堂课在打瞌睡就是在玩别的东西这样子。
是，
对，可是就是 我自己啦，就是有办这相关的课程之后，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可能大家家长都有发现，就是不要让小孩太早碰手机，不然他们的注意力非常分散，他们也比较，
你是说他静不下心来去走完这整套课程或者是游戏是吗？
就是因为手机现在是3C 产品非常盛行，
对，
然后如果没有就是在从小开始就是限制小朋友就是适度使用的话，他们的分散力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去探索 GI 这一块。
所以是因为他的 mindset， 他整个生活习惯，他大脑运作跟他关注一些讯息的习惯已经让他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空间跟时间跟注意力，就你刚刚讲这个注意力去想说那我未来要做什么。
对，而且不只是未来，就是包含、因为像现在的大部分小朋友都会问，比如说问说你到底对什么有兴趣，他可能就会说我平常只会滑抖音、对，就是会变成他们会有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他们现在的我们通称为 Z 世代，他们的茫然性比我们这个世代更高，
更剧烈更巨大，对不对？
对，
但我觉得这事情也挺有趣的，就是说对Z 世代来说，他们是原生于网络的世界，而且我们应该讲不只是网络的世界、其实是我们说 Web3 或者是说 IoT 的这个时代的世界，他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你刚刚在讲这个状况，就是说小孩子他到底是去吸收跟被这些资讯或这样的 场域给服务的，这些被服务的这样的场景下长大的孩子，或者是他同时也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组成结构底下，然后去参与这样的世界的一个类似像生产者或者是打造者。那我觉得这个议题它的困难来自于，就是当他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人必须去选择一个做一个让他觉得他有 这个成就感的事情嘛，我想这就是教育想要去推动的。
對，
那我的确觉得这个年代的小朋友们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我有想象过，如果我现在才就是十岁，就是大概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嘛，对，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老师啊或是爸妈都会跟你说你快要长大咯，要准备要考试咯，不可以再这样一直玩咯，对不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人生的压力开始出现，但是呢你能够做的事情多到你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择，然后爸爸妈妈会一直带你去参加很多的活动，然后就会问你说那你喜欢什么，然后你就会想说我也不知道，
对
对，这是现在小孩子的处境。所以如果回到以你们的公司的产品跟服务来看的话，你们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以我刚刚讲这个小朋友他所面临的状况，你们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会介入跟去参与或者是说陪伴他们的大概会是哪一个面向的东西？
主要会是我们，因为我们公司的特色是用流程图的方式去做，就是写程式的部分。
对，
然后用流程图的话不只是写程式，他们以后可以带着这个厘清问题的方法与技术到各个领域上，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设计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老实说我觉得 even 就你进入职场就会发现其实你念什么科系不一定真的很重要，
没错，
对，然后你什么学校毕业也不一定真的那么重要，
是，
对，其实关键是你会问问题的能力，因为你会问问题你才有办法成为定义这个现况的那个角色，特别是我觉得填鸭式教育长大的人们比较容易匮乏的。那你现在在教这些小朋友，你觉得你可以在教跟他们互动或教学过程当中看到他们的这些潜能是会被发挥的吗？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好比说就是实际上有些小朋友对写程式真的没有什么兴趣，
对，
可是我们透过就是这样流程图的方式发现说他对音乐这一块特别有天赋，因为我们的教学环节有一块是就是可以用蜂鸣器去创歌曲这样子。
OK，
对，然后发现他说其实他甚至就是想要自己写自编歌曲这一块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真的要限制他在就是写程式这一块吗？那倒不见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发现说也许他往音乐那一块发展，
对，
然后我们这些程式技能只是辅助他说以后去碰混音软体他可以更快的适应，
是，
就是像这样子的。
嗯，
所以虽然说我们是程式教育但不限于这一块，
也就是你们的这个教案设计的内容其实关键应该，因为刚刚前面在讲 STEAM 嘛，
对，
其实不是 engineer， 不是那个 E 而已，其实 A 也有 M 也有这样子。
对，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们现在做的这种co-learning map 它是一个 flow chart， 就是你刚刚讲这个流程图的概念嘛，
对，
在这样的教案设计之下你们提供的是一个叫做 Tarkus VP 的这样的一个软体，这个概念大概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开发一个软体，然后帮助他们用流程图，就很像我们早上的时候会列代办清单一样，
对，
把自己想要的东西通通叫出来，然后再想方法把它连成一个执行的顺序，就很像电影一样，电影有脚本嘛，
对，
就是第一分钟的时候可能女演员要登场，
对，
然后在哪里的时候可能要男演员登场，
嗯哼，
对，那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去写说我想要我这台车也好或者是相关的功能也好要怎么做，
是
等于是说训练他们就是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都会出一道就是专案类型的考题，好比说我们要花五个步骤完成悬崖车，就是碰到悬崖不要掉下去的车子。
OK，
对，那分了五个步骤以后，他们就要就是根据那五个步骤去想说，我好像缺什么功能，我好像又缺什么功能，那这两个功能要怎么搭配起来？这种感觉。
所以你们公司产品其实分两大块，一个是这个软体，因为这个软体它有一套操作界面跟流程，可以让小朋友很快的把这样教案的设计内容透过拖拉的方式做成你刚刚说的这个流程图嘛，就是五个步骤车子不可以掉下去，所以它怎么达成这个五个步骤而车子不掉下去，这一段是透过这个软体来操作，它比较像是一个这个教案的呈现的一个场域界面这样子。
对，
但是同时你们也设计教案是吗？
对，就是我们就是透过搭配软体和硬体，因为有了硬体了以后就可以马上看说我写这个程式其实车子会掉下去。
OK，
对，那及时获得的结果到底是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子，
是，
然后利用这个过程去开发教案，所以教案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什么想一想的环节，回顾的环节。
OK，
对，然后以及它的完成度的评估，这些就是我们教案就是另外一部分的开发。
这个教学过程，我刚刚听你说，我觉得老师其实不容易耶，因为小朋友你要他开放性的想，但你要引导他走向某一个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不可以掉下去。
对，
他中间会有很多问题，而且每个人个性不同，天赋不同。
对，
所以你一次一个班上一个老师可以带几个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依照普通的班级的一次有30个人，可是我们会把这样子的步骤拆在一整个学期里面去慢慢执行完成。
所以像你刚刚讲这样子，就车子不可以掉下去，可能不是一次上完，
对，
可能是一整个学期整班的小朋友都一起在解决这个问题。
对，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专题，然后作为比如说第一次段考前我们要想办法完成这个专题，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子。
那老师的培养要怎么培养？因为这个会是体制内现在的这些小学的老师们吗？
就是我们培养了一些就是有志于就是对城市教育有热情的老师，然后就是培养说他们第一个是补足先辈知识的不足，
对，
然后我们简化了很多就是机电整合的部分，
是
让他们直接用就是防呆机有防呆功能的主机板，然后去操作，说他只要专注在引导小朋友思考这一块，然后大家提出来的方案都不太一样，真的是其实就是一样米养百种人，大家想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想说，欸，那我一开始就是设定，我就走一点点，一点一点一点去试探那个边缘，
慢慢的逼近这样子。
对，然后有些人是就是说，比如说我的感测，就是我一旦感测到，比如说我测量到30公分，这个时候停，欸，刚刚好来得及刹车，
他就会直接冲出去了。
没有，所以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让车子
来来回回的这样子去测，所以这可以看出小朋友的个性特质，
完全看得出来。
那老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去培养一个老师，他最需要学会的这个教学的核心的价值观会是什么呢？
就是尊重孩子的多样性，然后我们只追求就是说，因为对于老师来讲他还是有一块要做评分嘛，
对，
我们只要评分有一个公正的项目，
对，
然后让孩子就是发挥创意自己去想象，对，这件事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往往都是说，欸，你只能用这个方法去完成这样子的事情。
没有，就是大人很爱假装很会，
对，
你只要跟小朋友说我跟你讲就这样就对了，
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方法是最对的呢？搞不好他有一些他的方法嘛。
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其实老师跟小孩子之间可能要拉成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角色。
没错，
对，你要把他当大人，一个有自己想法的这个大人，一个思考者来对待。
对，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因为你们把产品适用的年龄现在定位成是在9到15岁嘛，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呢？啊，
因为第一个是这个年龄段识字率比较高，
OK， 比较不用，就是你还要
真的
教他看，
这一块真的是就是进入这个市场才发现的一个就是最大的
障碍吗？
潜在障碍之一，
OK，
对，因为比想象中的更难克服。因为我们有遇过就是说有家长带哥哥和妹妹来，
对，
然后就妹妹最大的问题不是逻辑有问题，妹妹的逻辑比哥哥好，
但
他
看
不懂，
因为他还没有学会这些字。
对
，OK， 對，所以这个年龄比较像是拉一个界限，因为我在猜对妹妹来说，她会不会因此而有些挫折感？
她会需要，就会变成说，低于9岁的妹妹，他们会需要低师生比，也就是一个老师配少少的学生。
OK， 因为她需要更多的
引导
，对不对？
对，
嗯哼，
她看不懂界面，她觉得其实没关系，但是她需要老师跟她解释这个东西在干嘛。
嗯哼，
可是她知道每个东西的功能以后，他凑程式的能力比哥哥还快。
OK， 所以你看这又跟适才而教有关，跟他的这个程度有关， 对，
对
不 对， 对，我觉得这就是教育最难的地方。那你们现在定位程式差不多到15岁也可以吗？15岁应该是国中3年级。
对，
对，这个也就那为什么你们会抓这个呢？9岁大概是小4，
对，
然后15岁是到国中，就是说你们专注在这个前青春期跟青春期 的孩子们，这不容易吧？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没有那么好沟通，而且他们会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就是他们就是像小大人一样。
是，
我们进入国中阶段是因为108课纲其实很缺乏这一块的教案也好啊，内容提供者也好，所以我们进入这一块的话算是说补足了市场的 就是需求缺口。
是，
然后至于小学这一块的话，是因为有些小学生其实职业探索很明确，就是我想当一个厉害的工程师。
OK，
对，然后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我如果想要打什么机器人竞赛，嗯，其实我从小学就要开始。
哦， OK， 因为那是一个要很早期开始累积，因为他的专业度更高了。
对对，然后他想要，假设他真的想要往 Arduino 板上，他可以任意想要实现什么事情都可以的话，其实是需要六年的时间慢慢培养的。
嗯哼，
我们也有遇到类似这样选手级的孩子，所以会变成我们把年龄层下放，是希望可以就是有抓到这些孩子，
辨识出这些可能的这个角色这样子。
没错。
你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推广这样子的教学，目前为止最容易遇到的挑战跟困难是什么？
目前为止遇到的挑战跟困难是这个世代的小孩跟家长端的想法其实落差蛮大的。
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我觉得这是教育现场才会知道的事情。对，
就是这个世代的小孩子，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欸，电脑这些有些技能，
对，
就基础的技能以及写程式这一块，可能是我真的日后每个人都要会的东西。可是对于家长来说，有很大一部分家长还是把它看成才艺班，嗯，就是请求钢琴班赶快。
Okay， 是是，
然后变成才艺班的话，他对我们这个产业的定义会变成补习班。
对，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考到什么样的证照。
嗯哼，
对。可是对于孩子来说，这其实不是压力这么大的东西，而是他觉得这跟数学算术一样应该要有的技能。
对，就比较像我们以前打开那个学期第一天开学，有没有，嗯，就学校会发一叠课本。
对对对对对
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日世代的这些小朋友来说，他们应该关键其实会觉得说，那就是其中一个会拿到的课本之一这样子。也就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是家长愿意投资的程度比较不够高吗？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以今年来看的话，嗯，其实蛮高的，因为我们也有就是一些先驱的同业，嗯，他们有在推纯粹软体的
教
学。
是，嗯，
对。然后推纯软教学的话，他们遇到最大瓶颈就是要考证照。哦，因为家长对于补习的理解就是我要他有一个以公司来讲叫做里程碑，以小孩来讲也是里程碑。
是是，就是我要有拿得回家的那张奖状。
没错没错，就很像我以前就是学钢琴，嗯，然后就是家长妈妈会希望说，欸，那我至少拿到钢琴几级检定几级检定，
對，
证明说，欸，你真的有把这个技能练起来。
是，
可是大部分的学生就是看这一科是其中一科，然后有一半的学生是觉得这已经不是其中一科，是以后要用这一科的所有方法和技能去学习其他科。
嗯哼，
好比说我现在就用 ChatGPT 写我的国文作文。
是 OK。 可以这样哦。
对，真的是这样子。
那老师们会发现吗？
对，所以现在 ChatGPT 还有出老师的查验程式，
哦，查验版本这样子。我真的觉得现在教育现场跟我们那个时代很不一样。你提到 ChatGPT， 我也觉得是个很有趣的议题哦，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到 ChatGPT 就觉得，嗯，他已经会当程式设计师了，对不对？那如果他可以当程式设计师，我们还需要教我们的小朋友成为那么强的程式设计师吗？就是这是有些家长也在询问的一个问题，嗯，那我自己稍微沉淀一下去想这件事情，我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就是在没有 GPT 的这个成熟度这么快速的普及的这个事情出现之前，我们会觉得就是未来好像非常非常缺程式设计师，
嗯，
对吧？因为它的需求非常高嘛，
嗯，
但现在有了 GPT 这样的一种机器人式的工程师，软体工程师出现之后，嗯，也许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固定式的这样的程式工作我们可以交给机器人来做。但我下一个疑问就会变成说，哦，好啊，那这样子以后这个程式语言的工作有哪些类型是一定要由人来做会比较适合的？是这个是现在可以逐渐区辨出来的吗？以及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的变化之下，对于这种在义务教育的这个阶段里面的这个教程设计，会不会让你们也变得有点困难，不知道怎么样去预测说那我教案到底要什么设计，会不会像这样学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以后他们长大的时候这些都不需要了？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实际上反而凸显出我们公司的特色。
怎么说？
因为我们是教他更背后的演算法的逻辑，
嗯，
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把问题拆分，把问题拆分以后集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超级抽象的概念。
没错。
那这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您刚刚有提到 ChatGPT 可以 代替基础的软体工程师。
对，
那其实我们训练的就不是那一块的环节，
不是码农，单纯的码农这样子。
对，我们不是就是单纯的把程式码搬过来的人，我们是要把这些人东西整合串在一起的人。
是不是有一点像 architecture 的架构师？我们做软体工程跟专案工程里面有一种角色叫架构师，他不是负责去 code 的人，
对，
可他不是负责去打这个程式码的人，可是他在前面一开始就要先想清楚说我这个要怎么改。
没错，
就是这个设计师角色，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的能力不一定是要很会记这个程式语言，
对，
但他可能需要知道不同的架构结构之下，我用房子来比，因为我也不是工程背景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要盖一个房子，我要知道我要用几号钢筋，
对对对
我要用多粗的，那意思就是我可能要想我要用什么基础架构来做我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比如说资料库的架构啊，然后我的资料库跟我资料库之间要怎么样沟通等等的，是不是大概是这类的设计？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他会不会程式语言不一定那么高度相关？
就是这两者的关联性其实不能说完全不相关、
嗯、
但也不能说高度相关，它刚好在中间值里面。
對，
因为每一个语言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常听什么 Python 特训班，
对对对，
C 语言 Java JavaScript，
对，
这每一个语言的特性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嗯、哼，
那每个语言的特性还有它背后就是好比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教到很难的物件导向，
对
对，那有了这些就是用简单的方式上很难的先辈知识，他们会更有架构的概念，
是，
那有了架构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才会真正比较好去把程式穿针引线的慢慢的缝进去这样子、
嗯、也就是说它比较符合未来，就算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这些 GPT 是 AI 好了，我们讲 AI 就好、嗯、就 AI 的这些程式设计师了，他们可以帮我们快速的 coding 出来了、嗯，我们的人类的思考还是需要很清楚去假设这一段，那一段其实你刚刚讲的设计思考设立问题解决问题跟思考我要怎么把这个问题弄完的这个整体的步骤的设计、哦、这个我觉得越来越清楚，就是软体或 AI 越进步其实对于人脑的要求其实也会越高，代表我们要一直去思考更复杂，
对，
更复杂的架构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这样回到你跟你哥哥创业的这个故事本身、哦、或你们去做这件事情的起心动念、哦嗯、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因为你哥哥、早期就在这种类型的领域工作，就是 PM 的角色出来，所以他很快就可以知道市场有这个需求、
嗯、
可是你知道有知道需求跟要那个跳下去创业这个差很远，
对，
你们整个人生都要投进去还要投资嘛，对不 对，
对，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一起做这件事？
一方面是对市场特性的理解，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说就是毕竟自己未来也是会有小孩啊那自己的小孩帮自己未来小孩去做铺路也好，或者是设计课程也好，不只是造福社会，也是就是说有会照顾到自己的小孩子这样子、
嗯、哼，
然后对于教育市场的就是深入理解的话会更可以就是帮助有一些没有被发掘出来的原石，就是小孩子这样子。
你是对于这样子的教育工作本身就很有兴趣，就你刚刚讲 passion 吗？是本来就有，还是不小心被哥哥拉进来的？
其实一方面是被哥哥拉进来，另外一方面是就是大学其实都常会做一些志工服务嘛，就是会希望我们去教小朋友一些科学知识、
嗯、
然后就发现其实这样子的原石蛮多了，因为现在的学校还是走传统的升学制度流，
对，
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一块反而变成很像是为了学习履历去做的准备、
okay.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他就会厌烦，他对于要证明自己有什么东西特别厌烦，可是
也很辛苦对不对？
对、嗯、可是如果我们的教学方式由游戏化的方式引导他们去进行的话，一方面他们对这个领域完、嗯、就是比较不会排斥，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说哎、欸，他可以发现说哎、欸，其实程式工程师有这么难吗？好像也没有、
嗯嗯、
就往我们看到好像在电影里面看到很酷，
对，
可是其实没有这么难，那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的愿景是我要成为架构师、
okay.
那在架构师底下我需要知道一些什么技术的东西、
嗯、哼，
对，那对他们来说真的要进入到那个程式写程式的高门槛吗？不用，但是我要先理解说、欸、这些高门槛的背后后面需要怎么样的布局和架设、
嗯、
然后大部分的同学是对这一块就是接受度很高， 因为他觉得这个技能带回家也能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遇到跟爸爸妈妈沟通，我想要多要一点零用钱。对，我们在课堂上真的有举这种例子。
对，就我们今天来做一个 project， 如何回家跟爸妈多要100块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那你就是要想办法去尝试沟通啊，谈判也好，那你就会知道说你的行动清单有哪些，你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也许很简单，就是用比如说用成绩的方式要求，或者是说我真的对什么东西很有兴趣，我要怎么证明我很有兴趣，所以我需要这100块。
你们现在的合作方式直接跟学校合作，会有跟其他的类型的单位合作的这种情境发生吗？
有，就是我们进入学校除了政课还有社团课以外，跟其他的单位，就是比如说补习班会开设短期的营队或者是说假日的课程，
是
然后补足他们就是平时上课有兴趣想要额外多上一点的时候，
对，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课程。
嗯，
然后另外一种是我们有去做成人教育。
你是说我也可以去上的意思吗？
对对对 对，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比如说劳动部那边他们就是有一些课，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希望可以学程式，可是门槛又
太高，
就是门槛太高，可是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嗯哼，
对，这不只是小朋友的难题，大人也是。
也就是说，虽然身体的这个年龄真的大非常多，但心智在这个领域上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对
对，现在其实也可以一起学。而且我在想，这个游戏化的教程的这个模式，的确对非常多会认为程式很难的人来说，可能相对比较容易进入，他比较不会觉得说这个真的跟我无缘。可是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如果是成人的话，大概都是几岁的人在学，然后他们的背景大概都是什么？
其实蛮多的，但是唯一的共同点是背景都没有学过相关的东西。
OK OK，
就是好比说我今天念中文系，然后我今天可能是已经退休的家庭主妇，
是，
那对我来说我想要补足这一块技能，可是我去网络 search 完全找不到起点在哪里，大家的起点好乱。
对，
那这种时候游戏化的方式就是先玩一场游戏，然后想想一些这个游戏说我要怎么样就是赢过别人，透过这个过程就会发现我好像要调什么速度啊还是时间那种参数的，然后再去引导他们慢慢去学习，他们接受度会高一点。
所以你的市场，你们公司的市场其实这样听起来蛮大的就是说各个年龄段的人你其实都可以服务他，因为这其实在这个教育或者知识内涵上其实就是一个蛮新的东西，然后它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我相信未来你们的教案或包含你们的软体本身也会发生非常多的一些演进跟改变。你们公司现在大概多少人？
目前的话就是有8个员工。
OK， 都是设计师吗？就是以教案设计跟软体开发为主，还是有其他的组成？
就是有研发端还有教案设计的部分。
那老师的培训的部分？
老师的培训会变成像是兼职的方式，然后我们训练完以后你就会派驻在学校单位去教，所以我们遇到非常多都是妈妈希望
来学，对不对？
看小孩，因为特别是比如说我小孩在某一个小学念书，
对，
那如果我想要进入资讯领域的话，那我就是可以去那边兼任就是社团老师也好，
对，
或者是一部分的就是课任老师，
是，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有一种安心感，这样我就不用忙着接小孩了。
okay,
对 okay, 我既可以兼顾生计也可以去顾小孩这一块。
是，所以你们的获利来源，也就是说你们销售的对象是用一套一套的教学的这个使用账号来销售吗？还是有其他的做法？
台湾的教育市场是特化的教育，
怎么说？
就是在我们在香港那一端，在国外那一端是可以单纯就是贩售产品还有师培课程，
对，
但是在台湾的话一定要把它包装成一个期间课程，
是，
然后他们去做采用的时候才可以去用，就是有一些名目上面去，
也就是它跟这个教育市场的这个市场规定有关，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特许行业，
没错，
对，所以不是你想卖服务就可以，它还是要 under 在这个教育部的这个监管之下的这些规定才能够做。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因为你们从刚讲2017-2018年到现在嘛，那看起来去年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包含这个清华他们推出这样子的一个 STEAM 的教学方法跟这样的一个，你们算是拿到他的资格认证，比较像是这样子。那也就是说你们除了你们自己开发这个软体跟你们设计的教案之外，也包含了这套教学方法，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参与者。接下来2到3年有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发展上的规划呢？有没有什么在竞争上面目前觉得比较难克服的问题？
主要是台湾的基数大家都知道少子化的关系，所以其实虽然家长非常愿意掏钱，但是人数是真的越来越少。然后学校的相关规定其实他们还是有比较难跨入的就是障碍，就是因为它是特许行业。
对，那你真的讲得好委婉啊。好，没关系。
对，因为可能会有长官在现场收
听节目。
对我们尽可能的去往国外市场发展，
是
因为国外市场就是你必须要把问题单一化，不然那个运费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非常的
昂贵。
对，所以我们就是发展国外市场相对来讲单纯一点。那单纯一点的话，我们目前想前往的市场就是日韩还有新加坡。
以英文为主吗？还是要用当地熟悉的语言？
一开始的师培是用英文去做就是初步试验，然后有确认有厂家就是比如说代理商想要引进他们的教育机构，
对，
那我们就会直接马上翻成那个
当地
的语
言，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们是一个能够做全球市场复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业的题目。接下来会有资金的需求吗？
会，但是现在我们目前在找一些就是潜在的合作的大厂。那跟大厂这边合作这一块的话，去打通通路的部分，
是也就是说他们也有可能变成你们的策略投资人、策略合作伙伴这样子。蛮不容易的，八个人的团队可以做到已经可以去看海外市场，而且它是可执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去这几年我们在看台湾的这个创新创业的题目或团队的结构来看，其实成熟度蛮高的，因为你们切的市场不是一个全新的市场。
对，
它是一个传统市场，只是你们想办法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创造一个这个市场可以接受又有需求，但是又不单纯的就是全新的一个，就哦，我教你写程式，这么简单的东西。我感觉你们其实是要重新参与整个教育结构上面教学现场的一些可能性。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期待的。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工商服务想要跟大家聊？因为你们要征才，或者是说如果今天有任何的家长或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很想要了解你们的服务，也想要去看看你们可以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可以怎么认识你们呢？
第一部分是官网的话，我们有提供给老师的所有资源，
是
因为我们的官网是 to B 的。第二个是如果想要知道营队的详细的话，可以去 FB 粉丝团，对，
找拓可思科创，还是找拓可思就可以找得到你们了？
找拓可思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开拓的拓，可以的可，思考的思，
对，
拓可思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大家可以上去看。我今天老实说，我觉得今天聊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门槛的。第一个，因为我不在教学现场，我没有小朋友，但是我大概可以透过这个亲戚朋友的这个他们带小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家长对于小孩子的教育是很焦虑的。对，但是对小朋友来说，我们又不想要去压制他们用我们过去的这种很痛苦的方式学习，但同时他们又面对一个竞争极度激烈的世界。
没错，
对，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但我相信啦，你刚刚讲的这个设计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会是他们以后在这个世界存活下来而且活得很愉快
的关键。
对的关键。好，今天很谢谢何尔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介绍拓可思，而且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在谈这个科技教育的一些思维。那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让大家对于这个领域的题目会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哦。谢谢 Claire。
也谢谢玉宁。
好，谢谢。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上按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a Podcast， 追踪更多关于我们节目更新的消息。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大家拜拜。